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经验神学的衰微。这一课，我们要进到14、15世纪，看看宗教改革与宗教改革氛围下的神学发展。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时代的需要，然后是时代的答复，最后是教会的反应与神学的新趋势。在时代的需要方面，由于14、15世纪经验神学的衰微，在神学上产生许多新的需要，比方说精神生活的需要、实证的需要以及主体性的需要。
神父，您说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指的是什么呢？
当时因为唯民主义的影响，把信仰高举在最上面，而且认为理性不能进入信仰，也不能解释信仰，而只能在概念层面上做分析和批判的工作。衰微的经验神学就是局限在概念的系统分析，而忽略了宗教的直觉和与天主的认识。所以15世纪末，神学便停留在哲学的层次上，不再是认识天主的学问，只是一些概念的分析而已。
这么说来，精神生活的需要是指认识天主，而不是概念的分析而已，是吗？
是的，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希望能借着直觉认识天主，希望能找到一种更直接、更简单的途径接触天主。这条途径不再是哲学性的、思考性的，而是宗教性的、安慰性的。第二种时代的需要是实证的需要。中古时代的神学虽然继承圣经和教父，可是因为过分注意文具的聚集，而失去了继承思想的精华，所以产生研究圣经和教父著作的需要，希望从历史和批判的观点来探讨这些著作，来确定这些著作的原文和来源，了解圣经和教父们的思想，这就是实证的需要。第三种需要是主体性的需要。前面在讲到经验神学的黄金时代的时候，提到多马斯在启示方面，他很重视天主启示的客体道理，也就是天主启示的内容、启示方式等，这本来没有什么偏差，可是因为后来人们越来越强调启示的客体性道理，而忽略了启示的主体性，所以使人产生主体性的需要，注意人内心的信仰经验，同时也强调信仰的行动。
请问神父，面对这些时代的需要，当时有没有新的思想出现呢？
面对上面所提到的需要，当时产生了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部分，时代的答复。在人文主义方面，人文主义的学者反对整个中古世纪的神学，包括神学的精神、形式、方法和结论。以神学的方法来说，人文主义的学者认为中古世纪的神学方法，比方神学大纲，是野蛮人的方法，并没有增进人的知识，所以不足以采信。
请问神父，人文主义在神学的方法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他们认为神学应该只谈论基督，引领人走向基督，为人灵阐释圣经的深奥意义，所以他们更注意圣经的原文和意义，想用历史和注释圣经的方法取代了中古的辩证法和议论法。首先，他们寻找圣经的原文，研究圣经作者的时代背景，以及对福音有比较整体了解的著作，然后根据福音的意义把福音传给别人。此外，对于基督宗教的启示和外教的哲学思想之间，人文主义者也做了一个结合，但是这个结合和中古经验神学不一样。
分别在哪里呢？
经验神学的神学家们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所抱的态度是，合乎基督信仰的就采用，不合乎基督信仰的就舍弃或加以基督化。就在这样的态度下，神学家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所流露的理性真理带入神学里面，用来解释信仰，使人更清楚自己的信仰。这样，信仰与理性、基督宗教的启示和外教哲学的思想之间便有了整合。可是对人文主义来说，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福音相连的时候，柏拉图仍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仍然是亚里士多德，两者是平行并列的。
神父，请您把刚才说的人文主义的看法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意思是说，在人文主义的看法里，理性和信仰是分开的，平行的。外教哲学思想似乎不是神学思想的酵母，只是作为神学思想的实际例子，或者作为一种支持而已。所以，人文主义的思想为理性宗教和今天的不信者预备了道路。除了人文主义外，面对当时的需要产生的另一种结果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最著名的人物是马丁路德。
请问神父，马丁路德的改革是基于什么理论呢？
马丁路德把基督信仰集中在救恩的问题上，他认为只有在基督内才有救恩，救恩是个人从一切非基督的法律的世界转而归依基督，因此他很重视个人的得救经验，而不重视概念的分析。在救恩的问题上，他强调信心以及信仰的主体意义。在神学方法方面，由于路德受唯民主义的影响，认为理性不能解释信仰，而且他主张人性堕落和无能，所以他放弃唯民论和神学的理论部分，希望一套奠基于圣经且进入信仰本身，重视个人经验和生命的神学来取代当时的神学。
神父，马丁路德是不是强调圣经和个人救恩的经验呢？
不错，对马丁路德来说，圣经和基督信仰的道理不是要带给人理性上的知识，而是要带给人天主的救恩的经验，促使人从世界转而归向基督。所以为了要把天主救恩的内涵传到普世，他强调圣经原文的注解以及奥斯汀思想的研究。至于为什么研究奥斯汀的思想，因为马丁路德认为 奥斯定是唯一的教父。
请问神父，当时的教会对于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教会的反应。教会面对当时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召开了特里腾大公会议。大体而论，特里腾大公会议具有反动、反新教的倾向，所以相当注意启示的客体性道理，和马丁路德强调的个人救恩经验是相对的。具体的说，面对新教圣经唯一的想法，大公主义指出，除了圣经里的启示外，天主的启示也在教会的传承里面。此外，针对新教主张的诚意只需要依赖信心的说法，大公会议主张诚意不只要依赖信心，还需要信理。最后，关于新教反制度的态度，大公会议表示，在信仰和伦理道理上不得任意相反教会的殉道权。
神父，特里腾大公会议是不是重申教会的信仰和地位呢？
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神学家是在一种反宗教改革的气氛下讨论神学。比方说，神学家 Suarez 的主张便是反映了当时的官方神学。他认为启示的主体是在个人的生命中，启示的客体是在圣经里，在教会的训导条文上表现出来。
请问神父，除了教会的反应之外，当时的神学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当时教会神学有两股潮流，就是奥斯定传统和多马斯传统。宗教改革之前，奥斯定传统的唯命论一直站在优势的地位。宗教改革后，奥斯定传统衰微，多马斯传统则蓬勃发展，神学家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应用更为普遍。比方说，在道明会的修会里，多马斯的神学大全取代了隆巴的格言录，因此出现了许多注释神学大全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蚕食圣多马斯的思想，同时也加入作者本身的意见和方法，为多马斯思想增添了新学能。所以当时的神学可以说是继承了圣多马斯的精神。此外，当时的神学家对神学问题的辩论比十三世纪还要激烈，其中最著名的辩论是耶稣会和道明会关于恩宠和自由的争论。
面对宗教的改革，有没有新的神学出现呢？
特里腾大公会议虽然重申了教会的立场，可是并没有满足时代的需要，因此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者的刺激下，天主教的神学产生了新的趋势。首先是重视神学的实证部分，因为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者强调历史和圣经注释学的方法， 为了表明教会的信理和信仰的最初根源是一致的，天主教神学也开始注意神学的实证资料。在神学的方法上是这样的，先提出圣经的证明，然后提出传承的证明，最后提出神学理由。
神父，您前面说当时多马斯的传统得到蓬勃的发展，在新的趋势里有没有新的变化呢？
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刺激下，天主教神学的另一个新的趋势是神学分类的产生。13世纪的时候，神学家把所有的神学内容综合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了神学大全。但是在这个时候，为了因应时代的需要，神学家努力的方向不再是维持思想的整体性，而是针对某一个主题做专门的研究。于是神学的整体性瓦解了，产生了神学的分类，比方说理论神学和神秘神学的分类，信理神学和伦理神学，理论神学和实证神学的区分，以及护教学的兴起等等，这些都是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后神学的新趋势。